今日我们会看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我们会看两大段的经文。其中一大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去到24节。第二段的经文就会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会由12节，在中间我们跳过了16至18，就去到23节，分别就一章的一段，在二章的一个大段中间，我们截录了部分就是抽出了来。这段的马太福音你读过几多次？有人读过10次以上？有啊，5次以上呢？如果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读这段圣经，岂不是你们对这段圣经已经很熟了，是不是？那就是说我是不再需要多讲啦。今天呢，张牧师在我们当中呢就要讲个信息。个信息叫什么题目啊？叫做什么？以马内利。咁我翻咗教会呢，听过呢个信息5年或者10年嘅，咁我就会问你啦。以马内利点解啊？神与我们同在，似乎冇得再讲得多啲。我想讲呢一段圣经嘅主题，呢一段圣经嘅主题，好可能今日对嚟讲有个新嘅领会咯噃。因为可能你除咗认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之外，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是有另一个你听了很多年都可能忽略了的主题在经文里面讲。好了，请问你刚才读过这些经文呢，最多出现的人物是哪一个？约瑟。好了，请问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那个的主角重点是哪一个？我给三个答案大一胆。 A 约瑟， B 神， C 耶稣。你停一停，想一想，请问你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的主角是哪一个？得了，刚才大家说最多出现的是哪个？约瑟。有没有人赞成约瑟？如果没人举手了。好啦，神呢？好，有几隻。耶稣呢？咦，为什么多有那么多隻手的？我读给大家听，这几段经文的主角是谁？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第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我没有读错。咁记在下面即是第19节开始啦。原来由马太福音的一章19节记载到去二章最尾的结束，是想讲出一个的主角。那个主角是谁？耶稣基督什么的事？是啦，记住了。原来你读了很多年马太福音的头两章，你很想知道究竟两章讲什么呢？但是事实上你留意刚才每段经文都有个特别的公式的，跟约瑟有关。我试试这样找，来帮我找好不好？第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谁先？约瑟。我有说约瑟正是在想这件事，经文就这样说，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跟着说了。 OK， 看到了，约瑟人物出现，有在梦中同去显现主的使者。记得个公式，约瑟有梦，在梦里面出现的使者。好了，跟着经文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22节，是要应验，明白了。好了，跟着24节，约瑟醒来，醒过来，醒了，跟住是起来，看到了。约瑟起来。我试试看看12节去到15节，在第二章有什么发现呢？我发现到又是这样，去到第二章的第13节，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有约瑟，有梦中，有主的使者，是吗？好了，跟住落去，去到第十四节，你帮我读啦。起来，睇到啊？好了，第十五节，住在哪里，直到希律死了，你帮我读埋下半句啊。十五节，说，好得啦。有约瑟，有梦中，有使者。约瑟起嚟应验主的先知讲嘅话。啊，我唔知道下边个经文有冇呢个公式咧，又揾下先。啊，十九节，啊，我读咯。希律死了之后，嗱，请你帮我读咯。好啦，多咗啲乜嘢？多咗个喺边度啊？埃及有个地方啊，跟住就系一样约瑟啦、梦中啦、主嘅使者啦。好啦，留意一下廿一节，你帮我读咯。咦？有冇咩字啊？起来呢、這个字。好啦，去到廿三节，成节帮我读咯，好冇？廿三节。今日由于个时间我不足以好仔细每一句解，但是你以后读马太福音你就记得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十八节的下文去到二章尾个主角是哪个先，就不要再讲是约瑟了。为什么下文是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但是又要提这么多约瑟呢？这个就是你们要看圣经问的问题。约瑟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上面他有什么那么重要呢？我再讲一次，约瑟这个人物在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上面，马太福音是用了很长的篇幅，他很少很少是这么强调，要强调得来，他还用一个你们看下看下的时候就看到的公式，就是主的使者在梦中显现。显现完阿约瑟是怎样做的？原来呢约瑟的反应是怎样？几时做的？一瞓醒就做了。我不知道你一瞓醒做什么，有些人一瞓醒就先去刷牙啦、洗面啦，有些人起身就先喝杯水啦。咁所以而家问你咧，好似好尴尬啦，我就唔使问你。究竟有乜嘢喺你人生里面你醒过来的时候会做的？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呢，起来这个字你是不陌生的。起来这个字就即是活，即是复活起来。原来马太福音在第一章就隐藏了一个跟十字架有关的字，起来复活这个字。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圣经将耶稣出生的事里面的记载就重复讲复活复活复活，这个字就好像、一首歌有时收埋了一个背后的意思，如果你忽略了你就看不到。还有一个字在段经文呢，或者有时是中文或者是内容的意思呢，我就希望透过这三段的经文，我每段呢只是抽取呢究竟在梦中这个使者和约瑟讲的说话，我就由这三句去讲今天的主题，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会先看中间那段二章十二节去到十五节这段，二章十二节去到十五节这一段。那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你就要留意了。第十四节请你帮我读清楚了。好，第十四节请你读。请问你约瑟是不是睡醒就起身？好小心看到啊，我看了很多次终于看到原来这段圣经隐藏了。那即是约瑟是几时就醒了？ 啊、你不是说、啊、我年纪大，所以你我夜晚咧就起身起来啊。上文我哋读一读第十三节，我哋睇下主嘅使者向约瑟喺梦中显现讲乜嘢啊？第十三节二章嘅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嘅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嚟，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请问你呢位使者对约瑟有几多个吩咐？啊，呢啲咧我哋当中呢位小朋友啊，小朋友啊，帮我留意一下经文啦。啊，咁啊，究竟啊约瑟咧啊，主嘅使者又叫佢做几多样嘢咧？啊，首先第一样嘢，几时起啊？唔好瞓啦，醒下啦，啊，起身啦，跟住咧，带。啊，就揾动词就揾到噶啦。第一个吩咐起身，第二个吩咐咧就带呢个细蚊仔，带埋佢嘅母亲，即系边个啊？佢又唔用玛利亚噶，啊，带住个细路，带住个细路嘅阿妈，就去边啊？点去法啊？点咩叫咩叫逃啊？走佬几时走啊？彻夜啊！漏夜就要起行啦，好啦，咁啊未讲晒未先？未讲完，仲要点啊？住，仲要咧？嗱，夜妈妈啊，如果你十二月廿四号啊，今日二十号，你喺梦中起来，落街啊，买云吞面，同埋你个仔，同埋你老婆。就要住喺雲吞麵鋪，即係講笑咁講。當然啦，而家唔係叫食雲吞麵啦，係叫你走路。瞓醒先走唔得咩？係瞓醒就冇雲吞。哦，咁啊食食艇仔粥啊，食豬紅粥咯，食早餐。原來你熟馬太福音嗱，因為我哋你好熟噶啦，所以我想咧試下睇下，如果呢個使者唔喺呢個時候講。又不在这个时候讲一个这么此时此地此刻要行动的讯息，可能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就停在这里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就会被杀了。经文就说住在那里，是不是借住啊？在那里等，等什么？等上帝的吩咐，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原来他要去逃难，去躲避。结果十四节经文就话，约瑟就起嚟，夜间带住小孩子，带住小孩子的母亲，就去咗埃及，就住咗喺嗰度，直到希律死。经文好特别，每一次讲耶稣降生嘅事迹咧。呢一位马太福音嘅作者就加咗句：这事要应验。我就唔解这事要应验点解啦。我哋停喺呢度。第一句嘅说话，呢、这个嘅使者喺第二章十二节，就系一个急不或者叫刻不容缓，系一个好急迫嘅吩咐嚟，系要好快。但系呢个吩咐背后有一个好沉痛嘅负担，就要去等。有冇留意啊？我觉得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明白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叫做等。你喜不喜欢等的？我见过呢有很多人呢排队啦，搭的士又好啦，买飞又好啦，买饭盒又好啦，在7-Eleven买一串烧麦又好啦。有些人不愿意等又怎么做？怎么不买不吃放弃？原来等最可怕的地方是叫人放弃。等一日没所谓，等一年没所谓。我想问上帝在圣经里面藉着众先知讲的说话，马太说终于在这一日实现，请问这说话等了多少年？是以百计，以百计。 以千计，可以咁讲。原来等可以咁讲，系一个人生命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信息。结果约瑟就住喺嗰度去等啦。等乜嘢呢？喺第三段十九节去到廿三节，我又睇下等乜嘢咯。原来经文咧喺第十九节二章嘅十九节咧，去到廿三节咧，又系有重复头先所讲嗰个公式。那个公式亦都有一啲好独特嘅地方，就系佢尝试去话俾你听，约瑟喺埃及地等咗一段时间，跟住去预备翻嚟。但系呢个记载里边咧，亦都有一个字眼或者一啲嘅字眼，我哋忽略咗嘅。不如我哋再读十九节去到廿三节，我哋睇下呢段经文点样回应等呢个题目。请你帮我一齐读好嘛？十九节去到廿三节呢段经文，我想问究竟约瑟有几多次被神或者被神嘅使者喺梦中启示佢咧？几多次啊？两次啦，你睇到啦。咁但系咧，有一个字咧，就喺第二十二节咧，我就留意到啊。上文就系叫佢等上帝嘅吩咐啦。好啦，跟住咧经文咧就去到廿二节咧就咁讲，只因听见阿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要杀耶稣嘅嗰个希律王啊，或者嗰个要咧屠杀好多婴孩。务求呢要将耶稣置诸死地嘅那个人终于死了。咁而家呢使者就喺边度啊？喺埃及呢个地方，就喺梦里面同约瑟讲，嗱而家起嚟啦，带住细蚊仔嘅妈妈返去上帝为你预备以色列呢个地方。保证㗎，你唔使驚啦，等够啦。终于呢下一个轮候 number 是几多号到你了、啊、或者你好心急，或者你已经心急到想放弃，突然间轮到你了。约瑟就点啊？廿一节啊，就冇话夜间起来啦，系嘛？圣经就话佢喺呢个梦得到呢个嘅指引，呢、这个指示，佢知而家可以行翻原路翻去啦。约瑟就起嚟，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22节刚才我读过，为什么回到去应该就是安居乐业的啦，是不是回去想着、啊、即那个祸患就过了啦。但是经文就说怕什么？怕住在那里。经文很有趣，讲完个怕字呢，经文就怎么说？又在梦中被主指示。约瑟同你同我都一样，在他生命里面是学着等的功课，但是还有一样不得学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怕、我不知道你怕什么呢、有些什么值得怕呢、有些人说值得怕蛇啦、虫啦、鼠啦、蚁啦、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实物、有些抽象一点，有啲人咧、有啲都系我唔知叫实物，有啲人怕瘦啦，有啲人怕肥啦，呢啲实物定系咩？抽唔抽象？唔抽象哦。有啲人咧就怕冇面啦，有啲人就怕丑啦，有啲人就怕老师啦，有啲人怕阿爸啦，有啲人怕阿妈啦，有啲人怕牧师啦。总之咧，你系有对象嘅。而家咧，佢个对象咧系怕住喺嗰度，咁其实系怕咩？约瑟怕佢自己死，约瑟怕咩？佢系怕耶稣基督系遭迫害。之前嗰个要杀耶稣嗰、那个。王已经死了，约瑟在心里面他不敢住在那里，他是为了一件事，他要保住这个婴孩耶稣。上帝就在梦中再指示他们，就去了加利利，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称为加利利人、拿撒勒人。问回我圣诞节问题啦，小朋友 耶稣在哪里出世？马槽那些地方，马槽是在耶路撒冷的哪附近呢？有一首歌叫做小小什么，知不知道哪里？不知道，有人知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叫做加利利拿撒勒人，原因就是他没有留到在他出生的伯利恒，没有留到很近圣殿耶路撒冷，但日后耶稣的死和复活就发生在耶路撒冷，发生在当时宗教的领袖各方面要去攻击，因为耶稣是一位全港信仰天国的君王，耶稣就是寂寂无名的。如果换转今天，耶稣就在元朗某条村，耶稣没有走到去中环，没有走到国金，没有走到这个地方成为很富贵的住山顶，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的出生是经历了苦难，耶稣的出生是经历等，但是婴孩耶稣是不懂得等的，他要哭就哭，但是谁等啊？他在地上面神为他预备的一个义人，上帝预备了一个义人去保守住这个婴孩耶稣离开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你一生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不会陌生。出埃及是一件什么事件？上帝的带领，上帝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作者就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第二章隐藏了对犹太人最熟悉的离开埃及回去应许去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最后看第一段，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段，我们看看第一段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二十节，第一章的二十节，或者上面第十九节我读，你读二十节呢？我们想认识上帝怎样预备了一个义人，这个人怎样成为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这个人，如果没有这个人去配合上帝，上帝叫他这样做他就照做，这个人就是义人了。上帝叫他这样做他就照做，他就是一个义人。第十九节第一章这么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二十节，请你帮我读，读到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约瑟醒了。在二章是没有提醒了这个字的，二章就是讲二章有一节就起来了。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四节，你读经文的时候就是在他醒了的时候他起来，他就遵照或者遵着主使者的吩咐，他就将这位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有个字叫做等，等到这个妻子生了儿子。如果根据一些抄本的古卷呢，就等到生了第一胎这个仔，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原来圣经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后来都有生小孩子，这些就是耶稣的兄弟，亦都有一个耶稣的兄弟就叫犹大，他就写新约圣经犹大书的作者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原来马太福音的作者很想强调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有一位义人，这个义人在主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主的使者怎样称呼这个义人呢？他叫他做大卫的子孙。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皇帝，他就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如果你说我姓岳，我是岳飞的后人，即是代表你是有什么？有一个很独特的背景。原来大卫的王朝就灭亡了，当马太福音写成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亡了国，去秘掳 好彩有機會呢，人哋呢就用啲移民啊殖民政策呢，就俾佢哋可以搬返返嚟自己地方，去重建佢哋嘅宗教，重建佢哋嘅信仰，重建佢哋有嘅社會，但係就要活喺希律嘅管轄底下，即係話佢仍然係冇平安冇自由，要睇皇帝個頭，即係睇皇帝個樣，睇皇帝話事。而经文记载呢段经文呢，大卫的子孙呢又出现了一个字，个字叫做不要怕。我想我们开始看通了整段经文了，这段经文有几个主题出现过，等这个主题，这段经文出现过怕这个主题，等和怕呢可以这样讲就成为了一个双主题，去了解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大卫的子孙若失不要怕，你就问了，若失怕什么？这个问题要你答了，怕什么？若失是不是好人先？那是异人来的，即是原来你是异人呢，你肯听神吩咐呢，你是可以怕的，所以 你听得明白。但是若失是怕什么呢？他心里面有个筹算，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想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他最怕是什么？对他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很想遵行律法，他最怕是什么？什么呢？他最怕就得罪了上帝，他最怕不能够跟神的心意，所以他想了个方法。他知道如果昔日有一个的妇女，她是犯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私底下有了 BB 的话，如果被人捉到出来就怎样？就拿石头打死。他心里面就想，如果玛利亚这件事扬了出去，玛利亚就死了。但是我又是一个异人来的，我又要遵行律法，如果我私底下迎娶他过来，那我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犯了律法的人。如果比较是你的时候，可能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约瑟是很痛苦，他知道他很想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他未过门的妻子，但他又知道他不可以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他仍要坚持有去生命里面是一个守律法的人。即如果举个例，有一天你行过街见到阿婆要过马路，但你又知道如果扶了阿婆过马路，又或者帮一帮他呢，你又会迟到要翻崇拜。好啦，这个现实生活的问题你会怎么做？你阿婆，你等等我翻完崇拜过来扶你，你不会这样做的嘛。原来旧日的律法在马太福音里面，如果我有机会，我接下来下月下个月呢，我想博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跟你约略去，希望可以掌握马太福音讲什么，犹太人对律法的看法经过耶稣改变了，耶稣改变对律法重新的认识，不单止是守律法，是要完完全全成全律法。所以当年经文给我们看到约瑟被神的使者主的使者吩咐不要怕，他就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旧约一个人物，我们识的叫约书亚，就是讲紧上帝的拯救。经文就丰富了，就说上帝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跟住我们就知道就引了一节旧约的圣经，原来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说话终于等到实现。等这个题目其实在每一句应验的里面，其实都不是讲紧弥福先知。假如有一天你应承了你一位好朋友，你说不如圣诞节24号，或者我请你去哪里吃圣诞大餐，他又应承了你，那你现在要做的事是什么？就是等24号。提我说 Kenny，我想着2012，现在我们争取着，争取到2012，我就请你吃大餐。他听你说不是吧， 等几时啊？2012，但是旧约的先知是等了几百年，他都等。而这段经文最精彩，而且我很想提你们明白什么叫做以马内利。上帝同你同在，但是你仍然等不及上帝的吩咐，你要自把自为，你仍然不肯等上帝进一步对你生命的指示，因为你怕，你以为上帝不会带你，你怕的时候上帝再一次的带领在你生命出现。我觉得实在太靓这个信息。圣诞节的意义是一个上帝同在，但是是要是一个愿意照上帝吩咐的义人，他才明白，只是一个愿意去遵行神吩咐的人，他才能够拿到以马内利真正对他生命的保证。第25节，我请你帮我读多次好吗？约瑟迎娶了这个有了身孕的太太，他跟着做的事是等。他可不可以早点改个名字？又不得。等到个 BB 出世，见到个 BB 出世，跟着望着这个 BB， 约瑟就说，我要知道改什么名字，谁讲给你听？天使。你和我都有一个名字，可能叫做基督徒，可能叫做信徒，可能叫做主所爱的门徒。你要不要用等候，用对上帝的信服去表达你要拥有这个名字？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信服的记号，是一个愿意神讲你就即刻去做，毫无保留的。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一个信心信服的记号，令你可以抛开怨恨，令你能够消去。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恐惧令到你不敢再等，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恐惧或者你有什么心结令到你还要拖延在2009年去做一个信耶稣的决定，或者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拖累你令到你恐惧害怕，你不敢去勇敢的去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是什么呢？是不是逃难的日子，或者你前路茫茫，你在这里思前想后，又或者你不知道何去何从？我想你记得约瑟，上帝的使者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在他的生命跟他讲说话，就是今天好像你在教会听到的，不要怕，但是你要等，你要等。如果你怕的时候就再指示上帝，就希望我们学这个信心的功课。